世纪游轮旅游，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。报名热线626-666-6999，626-666-6999。
今日话题，
欢迎你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。这个无人驾驶的计程车啊，出租车呢，这个时代已经来临了。尽管有的人可能住在乡村啊什么的，可能还看不到啊，但是在美国的一些大的城市呢，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接触到或者看到的话，那么您即将很快的就会看到了。在我们洛杉矶，在旧金山，在什么凤凰城之类的都已经有了啊。这个首先有先发优势的这个计程车叫做 Waymo， 它是 Google 公司旗下的一个计程车的无人计程车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啊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趋势，因为从最近这两三年的发展趋势来看呢，它不仅将会很快的，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的，以这种速度来蔓延到全美国的几个大城市，同时可能会向世界蔓延。
我们说无人驾驶汽车这个事儿也说了一段时间了吧，对不
对？
但是当我第一次在洛杉矶的靠西的地方亲眼看见了 Waymo 的时候，坦率地告诉大家，我还是有点激动的。我真的没有想到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呢，会看到它就要飘然驶来。
对，
我真的，我看着这个车，我有点肃然起敬，因为之前咱们就往前推个几年，它是个像笑话一样的在说这种事儿啊，一个车怎么会没人开呢？这不是吓死人吗？
对，
第一个反应这不是吓死吗？一个车没人开，没人开的车，咱们以前说有人开，这不小心打个盹什么的还有问题呢。但是当它安安静静的，没什么声音呢，向你驶过来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时代已经不由你的意志为转移，它就来了。你做不做是你的事儿，这个时代到来了。在我们的圣盖博谷这一带呢，我还没见过，就是华人聚集比较多的这地方，
快了，
因为它没来啊。但是你要是去什么 Santa Monica 呀、Westwood 呀、什么Wilshire 啊，就是这些地方，我那次去的时候，我在十分钟之内吧左右见了4个还是5个。怎么见的呢？比如说我在开车，他就从我旁边开过去了。
对，
然后或者我在路边看着一个停在那儿的，或者是呢我在走路，然后看着一个Waymo白色的缓缓地驶过去。这个车啊，它跟其他的所有的车都不一样，它长得是车的样子，就像我们说一个鼻子两个眼睛，对不对？它是有4个轮子什么之类的。它唯一的不同呢，是它这个车的顶上好像戴了个帽子。
对，
戴了一个小有点高度的这么一个帽子。那个帽子里那是藏满了摄像头、感应器啊等等的。当然它的车的其他的部位也是有这些的感应的设备。它呢是一个需要你下载。顺便说一下，当我第一次亲眼见到 Waymo 以后呢，二话不说就下载了，几分钟都用不了，也是不要钱嘛，就下载了。你就到你的手机的那种下载的那个区域去把它给下载下来。WAY 就是道路 MO 啊，我想它可能是来自于 Motion 还是什么东西啊，它反正叫 Waymo， 就下载了。然后呢，我知道我迟早有一天要坐上去，因为咱们这还没有呢嘛。
对，
等咱们这儿有的那时候，我什么都不为，就是为坐一趟，我哪儿也不去，对不对？我就是小小的走一段距离，就是为了让我有句话，将来说我曾经坐过无人驾驶的汽车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就跟大家聊聊为什么选择今天。还有一件事顺便告诉大家，一两个礼拜以前，他的一个大的竞争对手 Tesla终于开始测试它的叫 Robotaxi， 不是测试，就是
上路了，
部分的推出 Robotaxi。 所以以后主要的两家是 Waymo 和 Robotaxi， 但是还有其他的啊，还有其他的若干家。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 Waymo 的现象。
为什么说这个时代到来了呢？因为它出现了一个叫做拐点哈，这个拐点呢就是指数性的成长。因为一个新的东西产品哈，尤其是高科技产品啊，它 发展的阶段，打开市场的阶段呢，它是有这么几个不同的步骤或者是不同的阶段的哈。首先一开始Waymo 它是在那个旧金山啊，就是北加州的湾区开始推出。推出的时候呢，肯定是因为在北加州科技人员比较多嘛，科技人员比较相信科技的东西。
对，没错，但 Google 的总部在那儿 ，Alphabet
对，所以呢，在那儿大家接受这种高科技的东西，肯定是在比在什么 Oklahoma 农村接受的要快。所以呢，先在这些地方，当然它也有需求，所以先在这些地方推出。于是你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它这个商业用啊，它当然在路上测试，这都已经好多年了哈，无人驾驶的。
嗯、
但是商业推出，就是说变成收费的呢，2023年。年底的时候刚推出，在2023年年底的时候到年底呢，他们的这个付费的使用的Waymo 的这个人数呢是100万次，
或者是1万次啊、次数嘛？
哎、对，不，它是付费的乘车的总数是100万次，
哦嗯、
到了2024年的年底呢是500万次，到了去年，这是2024年，
对，
到。今年还不到一半呢啊！现在我们看这个资料的时候，它是6月初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累计的乘车的次数呢，就收费的已经超过1000万了，那就是现在还不到一半嘛。按这个趋势讲的话，到今年年底可能会超过2000万次，这是光是它这一家啊。所以呢，你看出现这种指数性的这种爆炸性的成长的过程呢，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科技产品。在进入到市场，先被人家好奇观望，最后被人接受，它就是这样的阶段，发展阶段。
它从2%的接收或者市场占有到现在27%，你想从2%跳到27%，在很短的时间里，不到2年的时间里，那你认为它会停在27%吗？对不
对？
哎，它接下来就会不断的，而且是加速的上涨。怎么使用呢？你下载了 Waymo。这一个应用程式一个 app 之后呢，就跟 Uber 完全一样，只不过它的区别就是那个 Uber 里有个活人，它没有，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区别。你下载以后，你要从你的家去一个地方，咱们就举例来说，去机场吧。
对，
你下载你一点，他就问你去哪儿，你说去机场，他就知道你在哪儿嘛，对不对？那他告诉你90块钱，我瞎说了一个数字90，你说行，你按。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选择，他可能问你多少人什么之类的，我还没有做过，所以不知道。然后不管怎么说，过了一会儿，一个白色的戴着帽子的车就缓慢的停在了你的面前，你需要扫码才能进去，否则的话什么人能进去不得了。
对，
你扫码了以后，他那门打开了，你进去以后，我据我所知，应该不是坐在驾驶座上吧？
嗯，没有啊，驾驶他没有驾驶座，
没有驾驶座了吧？对不
对？
就是那位置吧，对不
对？
啊，你就坐进去了。行了，你打开电脑或者打开本书，你就看，或者打个盹儿。
对，
过了一会儿，
到了到地点了。
他中间有人跟你对话，他有声音，对不对？对，都是机器人。过一会儿到了。那前段时间不是咱们这儿有抗议烧了很多 Waymo 吗？
对。
那怎么为什么会烧 Waymo 呢？就是这么的。就是那些人他拿手机给叫过来的，他叫他过来就是为了烧他，所以他点了以后把这个车叫过来然后烧了，因为你要去攻击那个有人的那个，这不是伤害到人嘛，对不对？这个而且这个里面可能有不小心把人上那个罪行就更大嘛，所以这个就是威某现在的一个现状。那么稍待会儿呢，咱们再看一看关于他的一些安全记录啊，以及使用一方使用方面的一些有趣的知识。
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。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无人自动驾驶的这个 taxi 哈，这个计程车的时代呢看来已经到来了。这个就是 Waymo 现在已经在市场上呢是属于开创者哈，它打通市场呢最早是它。当然其他的有一些公司，包括通用汽车的一些公司呢也都曾经有过啊，但是逐渐的一一退出了啊。那么现在可能它的最大的竞争对手呢来自于那个 Robotaxi 啊，就是这个 Tesla 的这个公司。但 Tesla 呢 刚刚推出啊，就是这个月啊，6月22号的时候，刚刚在这个德州的奥斯汀这个地方刚刚推出，所以呢，它还属于后发，就是没有这个先发的优势。那我们先看看这个 Waymo 啊，这个其实挺了不起的。他们是2015年的时候吧，是斯坦福大学的，2005年的时候，这个
20年喽，
哦，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和教授啊，他们有这么一个计划啊，就是弄了一个就是人工智能的机器人，叫做 Stanley， 那么他们获得了无人驾驶汽车大赛的这个大奖啊，然后呢。当然就引起了一些公司的关注啊，包括这个Google。于是，显然这几个学生毕业以后，马上就被招聘到Google 去了。对，然后 Google 就成立了这样一个无人驾驶的这个汽车的部门。那么到2015年，到2010年的时候就开始立项啊，要开始研发。2015年的时候首次上路开始测试啊，这个他这个车在全国范围之内不知道开了几百万英里了啊，主要是路面的情况呀，各种各样的这个复杂的情况怎么样？一开始可能有些这个卡顿啊、故障啊什么的，不知道他不知道怎么反应啊，反正。但是测试的时候，车里是坐着人的啊，这个驾驶员可以这个 override， 可以这个马上夺过那个方向盘来，慢慢的它就逐渐的成熟了。所以到2020年的时候，首次商业使用，2023年就在刚才说了，就在这个旧金山就开始上路了。
他的头上戴的那顶帽子里面呢，有29个摄像头，然后车身上有各种各样的感应器，使得。这个车的安全系数大幅度提高。有人说，哎，我常常看到新闻报道说一个无人驾驶汽车什么撞的人了，或者又有什么跟车撞了或者什么之类的，有一些报道，这些报道呢都是属实的，这种事故也一定会发生，不发生怎么可能呢？对不对？它一定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。但是告诉大家，有人驾驶的汽车每一天在美国出事故死亡的人超过100，这样的相比之下，用20来年的时间来看无人驾驶汽车的研发当中死的人可能是2位数，甚至可能比2位数还要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要你是无人驾驶的车出的事故就是新闻，马上就，可是这个新闻的特点就是它有放大性，哎呦又死人了，比如说，你就会觉得，哎呦，不行不行，这个车太不安全了。但是你忘了，那个有人驾驶的那个汽车，它所造成的各种各样的事故，天气啊、酒醉啊、睡着啊什么等各种各样的事故了哈，都是要大大的高于这种无人驾驶汽车的。那同时呢，其他的公司你以为闲着的吗？你以为 Uber、Lyft 就待着啊？没有 ，Uber 说，哎呦，不行不行，咱也得研究啊，因为咱们就吃这碗饭的。我就是开计程车的呀，等研究了一半以后一看 ，Waymo 太先进了，算了，放弃了。Lyft 也研究，也花了不少钱，走了一半，哎呦，不行不行，这个距离太远了。
对，
咱们这不能砸了，这钱又放弃了。通用汽车公司 GM 也研究出来一台人工智能车，后来看到 Waymo 放弃了。亚马逊研究了一台，而且还给了起一个很酷的名叫 Zoox， 要叫这个哈。Zoox 动物园加个 X， Zoox 最后放弃了，他能不放弃吗？贝佐斯钱全花在他婚礼上了，是今天还是明天？
其实就对，就是好像是就是今天开始吧，
对，好几天的，
26号到28号嘛，三天，
超豪华婚礼，
对对对，
所以那个这是开玩笑啊，这些就都放弃了，那咱们再看看。做一个无人驾驶的计程车有哪些好处？
它的好处是这样子的哈，就是说它的价钱呢，实际上并没有你想象的说是便宜啊，就是说它不是以价格来和那个 Uber 和 Lyft 来竞争的，相互之间的价格呢，它可能比 Lyft 和 Uber 啊还略高一点点，或者是差不多。但是呢，它有这么两个好处。一个是因为它是无人驾驶的，所以你不用担心给那个 驾驶员小费的问题啊，这个其实
这是个不小的事儿啊。
对，这是其实有很多情况之下，你一上车你就琢磨着，哎呦，我从家里头到机场，我应该给驾驶员多少小费啊？这个一开始你就不知道，有很多人不知道。
对，就是说告诉你不给这个选项几乎没有啊。
对，
因为你尤其要去机场或者什么，哗啦哗啦帮你拿箱子啊，这就弄了。
没错。
然后这一路有的时候陪你聊天呐、啊，什么之类的，好像很关怀的样子。然后等你下了车以后，因为那个钱你不用付，他已经付了嘛，在那个手机上面他已经付了，但是他会蹦出来，你选5块、10块，还是10%、20%，
对，
他有这个，你好意思是零吗？
对，所以
这个压力是很大的。对，
这是一个压力，在无人驾驶的这个计程车就没有这个压力了哈。第二呢，就是你躲避了一个东西，其实也挺烦人的，就是和驾驶员聊天的事儿。洛杉矶，我不知道其他城市可能也有这个情况。洛杉矶，你从比如说，不管是我家也好，还是中迅家也好，到机场40-50分钟，你说你在路上跟驾驶员聊天吧，碰到一个驾驶员，他愿意跟你聊天还好一点。有的驾驶员，因为他们都是下了班来开这个 Uber， 他不是职业的，他三言两语不太愿意跟你聊天，这个时候挺尴尬的，一路上。你都不知道该不该跟他聊一聊啊。
我遇到过一个韩国人，就是韩裔的人、哎呀，停不住啊。
对
啊，
有的人是停不下来。
停不下来，但你说你不跟他讲话吧，你比如说有的人拿着个手机呢，哔啦吧啦他打嘛、
对对对。
你又觉得好像你把他当什么了。
对对对。
那也是个人呐、啊、你怎么不理我呀、啊、哎，所以这些问题啊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。